彩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咨询。有请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天气特别的热，如果看我们二十四节气的话，现在应该是属于大暑刚刚过，想想这日子过得也真的很快，大暑一过下一个应该就是立秋了哈。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所以可以想象大暑天是特别特别热的，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大暑的时候养生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好吗？
听名字就知道暑吧，暑就是热，对不对？中医古时候的说法叫做暑热还不算，最重要的是湿气也跟着重的个不得了，所以呢，
暑湿啊，
暑湿暑湿，所以我们在中医来说的话，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去热，一个去湿，大概就这么简单。
好了，那这个热的话，常常听中医节目都说啊，夏天，特别身体寒凉的人，你不能吃冰啊，你不能吃太多的西瓜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我举个例子啊，胡医师，我前两天也是和朋友我们参加一个户外的活动，那天外面特别的热，然后，下来之后就是浑身大汗淋漓，就是热的不行。然后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儿。就喝了两大罐，不是两杯哦，是那个一扎的那一大罐，每人喝了一大罐冰水，然后觉得还不解渴，还不够凉快，又吃冰淇淋。然后吃完了之后，我们俩四目相对说，我们会不会炸肺呀？
这样的哈，本来是遇到了这样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吃那么多的冰冷的，可是呢，你知道吗？吃冰冷，那个时候吃冰冷真的好舒服啊。那古时候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冰冷可以吃，那怎么办呢？西瓜是最好的。
OK。
西瓜啊，我所理解的西瓜啊，西瓜是第一个，它就本身就觉得凉。但是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人吃西瓜的时候，会把西瓜上就撒一点点盐。那这样子的话，西瓜呢？它撒了盐就好像那个冰上面撒一点盐的时候，那个冰更容易结出更冰出来，因为它把那个水马上就除去，而立刻的就结出水冰来。所以呢，我们在过去没有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的时候，那个制冰的地方都是用盐巴去撒着，让那个冰不就是让那个冰继续的冰冷的啊。那这个西瓜上面撒一点盐，这样就会很好。而且我了解的西瓜呢，西瓜里头含有一种氨基酸，就叫做瓜氨素。这个瓜氨素啊，是一个利尿剂，非常好的利尿剂。所以吃了西瓜或者喝了西瓜汁以后呢，哎，这个小便就多了。小便一多，把身体里头的热也给带出去了，这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
那我记得哈。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有糖尿病，夏天看别人吃西瓜，真的很馋啊，忍着就不敢拿起一块西瓜吃。西瓜是很甜哎，胡医师，如果有血糖问题的人可以吃吗？您觉得？
是这样的哈，西瓜也好，什么水果也好，它里面含的糖啊，就叫做果糖。果糖这东西啊，我们在这个测这个血糖的时候，我们测的是什么糖啊？是葡萄糖。
葡萄糖是。
哎，所以我以前我也有这种 confusion， 认为就是说，你吃这个吃水果的糖呢，不至于造成糖就是葡萄糖的增多。可是没想到果糖还真是有它的一定的问题啊。那果糖除了这个，除了使人的血里头的葡萄糖增多以外呢，还有就是使得你的肝里头发生了脂肪变性，那是真的很麻烦。所以这个东西我 我自己是因为很久没有真正的去读这个有关生物化学方面的一些反应了，而且以前也没读到过，所以我就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吗？结果我们是从临床上面去看，的确，哎，你要是吃很多的果糖的话，反而糖分更高。我自己就做过实验，
怎
大
么
概
说？
在十几将近20年前，我有一次呢，我就拿果糖来当做蜂蜜来用，结果没想到，它不但当蜂蜜用，而且把它当做这个咖啡的里头的甜味来用啊。结果没想到，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之后，我竟然的拉出的大便颜色是白色的。
那代表什么呢？为什么是白？
哎，大便的颜色变白变灰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胆堵塞，或者说是这个胆汁分泌不良之类的，而造成的所谓的大便或小便里头的那个胆红素减少了。胆红素减少，那表示说你胆汁一定是分泌不良嘛，因此呢。我说哦，糟糕了，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那实际上在生物化学里面也常常讲，就是说大便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那个胆红素变性了。胆红素本来应该是红的，在大便里头为什么会黄，就是因为有胆红素。大便里面为什么会绿，那是胆绿素啊，都是从这同样的从胆里面胆汁里头的这个所谓的胆色素啊变成的东西。好了，你现在胆绿素、胆红素都少了，那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白色的大便。这个时候呢，是胆有问题了，肝有问题了。所以呢，我后来我说啊，这个我知道，我这个果糖的东西能少吃还是少吃，但是呢，还是一定要会吃到，对不对？想吃水果就会吃到。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咖啡厅里面用的这个什么果糖球啊。那些东西都是要小心，不要用得太过度的多。
OK，那胡医师，这里面的问题是怎么果糖会导致胆汁的分泌产生异常呢？
这个我们就不，我现在是不清楚啊，因为我在这方面知道了有这个，你知道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知道了有这回事儿，但是呢。也要不要去做研究？我是没去做研究，我想一定有科学家做了研究。那我们下次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会去查一查为什么。
好的，总之吧，就是水果的果糖并不像你想象的说我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其实还是有影响哦。而且
哎，
刚
是
才
的。
您说了，它会导致肝的脂肪变性，这一点听起来也有点可怕，会导致比如说产生脂肪肝啊，或者是肝
哎，
硬化
对。脂肪变性就是脂肪肝的意思。
啊。哇哦，所以是吃这类的糖吃多了，不是吃。油吃脂肪吃多了，而有可能是吃果糖吃多了哈。好
哎，
的，
对，是的。
那就是，所以还是大家在解渴的时候要注意，像什么奶茶呀，很甜的，西瓜呀，很甜的，饮料啊，很甜的，大家还是酌情吧，是吗，胡医师？
是。
那，
因为这个果糖它的甜味哈，比起我们一般吃的蔗糖的甜味是要来得高一点，所以很多的那个饮料，尤其是在外头买的这个，在这个便利商店买的那种这个甜饮料啊，里头呢常常是放果糖为比较重要的一种糖类。当然，他会说他用的蔗糖有多少，果糖有多少等等，但实际上呢，那里头的果糖常常可能会太多量了，而不适合于一般的人吃。当然，你体质特别好那就算了，体质不够好的人吃了可能就发生问题。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哦。那我们究竟夏天应该怎么样能够健康的解暑？然后像您刚才讲的，祛湿，也当然也有，如果吃冰吃多了，怎么样去寒哈？那我们休息过后，请您给大家再继续讲。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Thank you.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那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呢，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现在天特别热，用电是一个大问题。那大家可能听到我们的广告已经知道了，加州政府目前出资2.8亿为中低收入家庭来零元安装太阳能还有电池。那这次的安装呢，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政府的补贴高，中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都可以免费的安装。比如说，在桑塔克拉拉县，一家四口年收入16万美元以下就符合申请资格。还有呢，这次呢，并不是租赁这整套的设备，和过去的那个模式不一样，安装的系统是归您个人所有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考虑安装太阳能，别错过了这次机会，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联系太阳能优选网的 Cindy 王。408-210-0845，408-210-0845，请他们帮您免费的评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啊！再说一下，408-210-0845。好，那我们接下来，胡医师，咱们继续聊啊，怎么样夏天能够用其他的方法降暑，别吃太甜的？我记得您以前跟我们大家讲过什么绿豆汤啊等等，是不是还是可以用它来实现这种降温呐、补水。
哎，的确哈，我们在夏天啊，最担心的不是只有热，只有湿，而且最重要的是热能伤气，所以呢还得补气啊。所以我们看中医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叫做生麦饮，生麦饮呢就是用人参、麦冬和五味子这三味药。人参大家都知道是补气的，那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那么热的天气怎么能够吃人参呢？”哎，刚好相反，就是人参它就是补气，因为夏天的热伤气，因此用人参，然后加上麦门冬呢，它又能够利水，又能够润肺，哇，真是太好了！所以人参麦冬在一起，最后因为热还会散气啊。热不但伤气，而且还散了气，因此用五味子来收敛，把那个气给收起来。它收什么气呢？收的是，这个叫做心脏这个地方的气。因此呢，它人参、麦冬、五味子这合在一起叫做生麦饮，就是治疗心脏和血脉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处方。假如说能够拿这个来当饮料，当然是可以对于这个消暑啊，算是非常好的一剂简单饮料。
好的，那谢谢您的推荐。听起来好像是不同体质的人都可以喝一点，对不对？
哎，是的，因为你可以把人参放的量少一点，或者呢，把这个人参呢改成为像是在美国这里比较特有的一个人参，就叫做。花旗参，那这就行了。
那如果大家不想放人参，我放几片黄芪，效果类似吗？
不一样啊，这个地方，讲人参就人参，讲黄芪，黄芪呢，它也是补气，它是固表啊，固表气。那这个跟人参呢，它是固中气，哎，又有一点点稍微不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的这种叫做。叫做这个什么生麦饮啊，或者你说我可以在生麦饮的这个基础之下加黄芪，倒是没有问题。
好的，您刚才讲到五味子哈，它可能有一点收敛的作用。我想到了这个酸，确实酸涩是有收敛的效果。很多人建议在夏天煮茶饮的时候放一点什么乌梅呀、山楂呀，那它们起到的效果和五味子一样吗？还是说有很大差别？
哎，你所提到的这个就是应该是类似的意思哈，所以在台湾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最喜欢的，问爸爸妈妈要个2毛钱、5毛钱去这个什么去喝一杯酸梅汤。那它酸梅汤呢，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乌梅啊、山楂，然后呢可能会加一点点这个洛神花啦，加一点点冰糖啊，甚至还有甘草啊这样子，这个方子就叫做酸梅汤。 哎，夏天的时候，假如能够喝一杯这样子酸酸甜甜的东西，然后呢又加上冰镇了的话，那真是最美味的了。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这样子吃。那现在呢，就是说你也可以自己煮啊，因为在外国并不那么方便，那你就可以这个可以到药房啊买一些刚才讲的这些。那其中呢，你把这个乌梅跟山楂。你把山楂放的稍微多一点点，因为它又能够帮助夏天的消化不良，所以呢，又可以解这个什么蛋白质吃的太多的苦啊。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外国这个环境呢，吃肉吃的可能比菜要多，因此呢，你加山楂稍微多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又有酸味，又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有一点点甘草来补个气，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暑良方。
好的，希望听众朋友记起来，很简单啊，不妨试一试。反正每天渴了总要喝点东西嘛，试试这些能够养生的，无论是茶也好，还是饮啊，还是绿豆红豆水哈，试试看，让自己的身心更加舒坦。那会议室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大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就觉得那个空气压力都是很湿热的哈。那是不是又要吃薏仁啦，或者是？红豆啊，来去这个湿呢？
可以哈，薏仁红豆、薏仁绿豆都可以祛湿，而且呢，假如说把这个豆类啊，像是绿豆啊、红豆啊，或者是黄豆、黑豆等等，假如说这些豆呢，你加一点点甘草，煮了个水来喝的话，你知道吗？它有解毒的作用。我们现在的人啊，吃了太多太多的药，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呢。啊，被诊断说是什么糖尿病了、啊，什么高血压了、啊，什么血脂肪高啊，等等等等，各种的这种老年人吃的这个药方子就多了。而这些药呢，你知道吗？都是一些 chemicals，而且是 synthesized 啊，就是都是合成的，很少说是真是从生物上面获得的，也就是说不是从自然而来。而是从化学而来。那假如说是从化学而来的话呢，你知道就是毒。那么这些毒呢，总得要有一个去处，就是解毒。那么绿豆或者是黄豆或者是黑豆这些，加一点甘草煮了以后，喝那个汤就能够解毒。那解了毒以后，你就你就继续的这个吃了这些毒了。也就还好，不会太过度的伤害你其他的器官。
好的，其实讲到解毒哈，胡医师，夏天微微出一点汗也是一种排毒的一个过程，是吧？
出汗它是，依照生理学的观点来说，它是退热的一个很好的机制。那说去毒呢，也有，你看哈，人假如说流汗流多了，但是呢又没有赶紧的换衣服。那个汗就变成什么颜色？什么味道了？就是 ammonia 的味道。而这个 ammonia 呢，在小便里头有，在这汗呢里头也有。在汗里头流出来的就是一些个氮的呀 nitrogen 之类的东西。而这东西呢，在经过了外头的这个天气的热以及氧气的变化，叫做氧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所谓的阿莫尼亚，所以会臭臭的那个感觉，那就是去了身体里头的不好的东西，包括蛋白质类的东西，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排毒。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天天闷在空调房里，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哈。你是身体里的很多东西就出不来。
当然，人的身体本来就是能够。谋取一个跟环境或者食物等等谋取一个平衡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机体。那么你假如说你是这个身体呢，在这个就是在夏天里面，要是在这个空调系统里头太久，那么这样子你应该出汗的时候你没出汗， 那就糟糕了。而且呢，假如说你这个冷气又开得非常的强的话呢，好，这个时候你可能还会要为了谋取平衡嘛，所以你就会吃的辣一点啦，吃的这个热一点的食物，这就为了平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冷里头再吃这很辣的辣，这就是非常的错误的。好了，于是呢，我们在中医学上曾经就认为啊，就是认为在冬天的时候就必须吃的温暖一点，夏天的时候就应该吃的凉一点。可是你是相反的这样吃的话，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不平衡状态，谁也不知道。
对，所以一直讲究要顺时养生哈。讲到这儿，回是我们有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提问，我们先听一下他的问题，然后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请您回应我们听众的提问哈。好，我们这位尹女士，让您久等了，请提您的问题好吗？
哎，胡医师，主持人好，我是帮我的一个好姐妹呢，问一个非常让她焦虑的问题。她是在我们姐妹里面最自律的，每天早上要有2个小时的外面的有氧运动，吃东西非常的注意，基本是以素为主。可是我们姐妹里面，提起的时候都没有问，只有他血糖高标。昨天去体检回来，他就非常难过，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结果，我们都很吃惊，就在帮助他分析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血糖这么高，他是这么自律的。想了半天，我们呢就在想，他唯一的一个让我们有疑点的，就是他一辈子都是有早上一起来就是喝咖啡牛奶。那我们去咨询了一下哈，但是呢，还是想请胡医师专家帮我们分析，喝着空腹吃喝咖啡牛奶会影响血糖飙高吗？这个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先感谢尹女士的提问啊，特别关心您的朋友，可不可以在我们休息前，请您再回忆一下，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姐妹她平时的饮食？我听您说吃素，那她的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不高？这个您了解
他是
吗？
这，对，我们俩，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团聚，他是以素为主，但是他也是吃鱼的，他是分四份，先吃蔬菜蛋白质，然后最后一点点的主食是粗米或者是豆子。然后平时呢，他是早上呢就是空腹牛奶这些哈，然后是用黄姜粉和叫肉桂粉煮的，那个买来那个 oak 就是大麦片，然后这应该是很好的啦。他一般是吃两餐，就是说早餐比较晚一点，中餐也很晚，晚餐就不太吃了。晚上有时候可能就是水果了，坚果，他比较喜欢吃坚果，苹果啦，生的这些黄瓜、红萝卜，就是在我们看来，他的饮食真是太优秀了。就是他，哎，他还要吃，黑豆，炒熟之后泡的醋，然后泡几个星期醋，然后和他的饮食一起吃来的，每天会吃这么一次，然后中午他会饭后会吃一片二甲双胍。
好的，谢谢尹女士的补充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讲究养生的一位朋友。那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休息过后，请胡医师给您做一个胡医师的分析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继续听胡医师的回应之前，有一个好的产品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美好生活小铺 的有机的纯酿醋，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里用它来做各种气泡饮。你只要来一勺醋，再加点各种健康的水果，然后来点水。非常的美味啊，这个醋真的是对健康非常的有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哈，强烈的推荐您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我们的店铺就在 Cupertino 哈，非常的方便大家去选购。好的，那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位尹女士她的女朋友的为什么会血糖那么高呢？听起来非常完美了。
越完美的养生，我是觉得越不一定，适当。我曾经在节目里头提到过，有人呢完全不吃猪油、不吃肉，结果呢他的这个胆固醇还特别高，他家里人全都吃猪油炒饭、猪油炒菜，没事儿啊，反而这个胆固醇不高。由此可见，养生不一定是养对生啊。你养对了，那么 OK。那你说，哎，我这你看看，他说所谓的吃这个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那么样的节制，而且都是吃最好的，那结果还这样。我们来看啊，日本人他们跟我们华人一样，都是吃米食的，但是呢，他们的吃米呢，却可能比我们还吃得凶，还吃得多。可是，他们的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比我们人反而少？我总是有这个怀疑。后来我就在这里用个不成熟的随便的想法，我说日本人吃的米食呢，不像我们是一定要吃热的米，这个热饭。那他们呢，都吃冷饭。什么叫吃冷饭呢？你看他们的苏西呀，
苏西
他们
呀，
的这个肉苞米呀，什么的这些东西
饭团
都是
子啊，
冷的呀。好，可是冷的以外呢，还有它很重要的就是它都加一点点醋，都有点酸味儿。你看它的苏记或者什么其他
对。
那些东西都是一样，有一点点有点醋。那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这一点点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就让他们反而哎这个糖分少了些呢？或者说其他的问题也都少了些呢？我这个我虽然说是不成熟的讲法啊，但是不是真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做个研究吧。
胡医师，我觉得那个您提醒了，就是米饭本身凉着吃，它本身就它的抗性就发生改变，它的等于是说，它对淀粉的分解和吸收和普通的热米饭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它也是会减少对血糖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对呀，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我还记得在好几年前啊，我在这个就接触到了所谓的 low GI 米。就是因为我常常到处去演讲嘛，有的地方会要我，就是说，他说，哎，我能不能够看看这个 low GI 米怎么样啊？我也吃过，然后呢，也带回家里来自己在家里煮过。其实 low GI 米并不是说很好吃的米，那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你的这个glucose level 可以在这个可以变低啊？这个我们都没有，真的我自己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从来也不会去做研究，去做这个每天去测试一下血糖怎么样。我相信。Low GI 是有它的作用的，而且呢，像刚才讲的，像日本的这个米呢，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一样的作用？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想大概这些东西都得要在做过真正的生物化学实验以及统计的呢，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说出一个 knowledge 来。可
胡
是
医
呢，
师
我
提
是，
醒您一下，我们听众的主要问题说早上的那个喝点牛奶呀、啊，什么空
哎，哎，
腹，
是
那个有问题
喝
吗？对血
牛
糖？
奶。吃咖啡这个都没有问题，它不会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往上飙升啊，是不会的。
但是我听他说吃燕麦啊，还有吃喜欢吃水果啊，其实我在猜想，如果他的饮食当中脂肪、蛋白质含量不够。不够的话，它拉不住那个血糖往上升，所以会不会也由于这些碳水导致它血糖的波动？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当你的身体啊， 感觉到糖分不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常常用所谓的低糖
低
饮
血
食
糖，嗯。
啊，低糖饮食，结果呢，只要你身体觉得糖分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做一个反应，就是会把身体里头的糖拿出来。身体里头哪里可以储存糖呢？肝里面还有肌肉里头储存的那个，那个糖呢，叫做肝糖，叫做 glycogen 啊，这个肝糖。肝糖就会分解出来到他血里头，那他经常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我反正每天 routine 要做的，把这个糖啊，肝里头的还有肌肉里头的糖把它分解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反而血里头糖会更多耶，都不一定的。
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提了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有针对性的问题，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听众朋友您都感兴趣的话，胡医师还可以请您在下次节目上继续和大家探讨，因为今天时间已经
对呀，
到
我
了。
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棒的一个课题呀。
好，谢谢胡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咱们就下次见喽。